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照片上的男人叫做罗斯乌布里希，人称暗网之王。11年前他用一台电脑两年间狂赚20万枚比特币，当时市价3100万美元，如今220亿。可很快呢，他就被审判为打毒枭，判处两个无期徒刑外加40年监禁，且不得假释。判决结果一出，很多人都为他抱不平，有人说他罪不至此，有人说他根本就应该无罪释放。他的朋友们也都说罗斯是一个好人，肚子里没有一点坏水。在他父母为他创办的请愿网站上，11年间超过60万人在释放他的请愿书上签字。但就在今年1月底了，在请愿没有生效的情况下，他却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无罪释放。终止这场服刑的正是美国总统川普。2024年竞选期间，川普就对选民承诺，如果你们给我投票，那么我上任后就会立刻释放罗斯。台下一片欢呼。2025年1月21日，川普上任的第二天，他没有食言，立刻给予罗斯全面无条件的赦免。川普致电罗斯的母亲，并说当初的裁决非常荒诞。出狱几个月后，罗斯的数字账户还收到了匿名捐赠的整整300枚比特币，折合3100万美元，恰好是他当初被没收20万枚比特币的金额。这些都不难理解，你可以说他是道义有道和政府纠错，但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川普。2019年他第一次当选总统的时候，还曾公开批评比特币，说这不是真正的货币，还说要严打暗网交易。可罗斯不就是因为暗网和比特币而入狱的吗？他到底是什么人能180度扭转川普的想法？他又做了些什么能够让美国政府对他如此痛恨，量刑如此之重，还有这么多人为他请愿释放？继续深挖，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节目所说，当如今川普签署天才法案，妄图用稳定币为美元化债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特赦罗斯，这不仅是川普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一步，其实还代表着一个隐藏了150多年的神秘学派即将接管世界。美联储要终结，而这个即将上台的疯狂学派呢，他们150年来从来都被视为异端，因为他们妄称能够解决人类社会往复循环的经济危机，还能让所有人类同心协力开辟崭新的未来。如果给他们一个代言人，那就是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电锯米莱。而如果给他们找一群代理人呢，那毫无疑问，罗斯、川普、马斯克，这都是这个学派的信徒。所以这个学派是好是坏，又和暗网与比特币有何相关？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查看罗斯的领英简历，20多岁时他曾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想利用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手段，废除人类的胁迫与侵略，为此我正在创建一个经济模拟系统，让人们亲身体验这样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很符合一个刚走出大学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愣头青形象。当时呢 HR 看到这简历都会笑一笑然后划走，但就在不久后呢，这毛头小子竟然真的做到了。他创办了暗网第一电商平台丝绸之路，在这个暗世界里呢，人们可以匿名购买任何商品和服务，表世界的政府根本无从查起。从2011年2月成立到2013年7月关闭，丝绸之路共完成约123万笔交易，总流水951万枚比特币。罗斯从每笔交易中抽水 7%， 算下来一共大约是66万枚比特币，这相当于如今的726亿美元。丝绸之路成了统治暗世界的帝国，而罗斯呢，则被奉为暗世界的君王。然而在现实的表世界中，他却是一个妈妈口中的别人家孩子。罗森出生于1984年，在德州的奥斯汀，是家里最小的儿子，爸妈都是企业家，从小衣食无忧。他喜欢冲浪、足球、篮球，甚至有可能步入娱乐圈成为明星，但他却最终选择了钻研学术，在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拿着全额奖学金获得了物理学学士学位。接着他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晶体学，并攻读材料学和工程学双硕士学位。科研之余呢，罗斯的兴趣是政治与经济，他支持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人对财产拥有绝对的权利，反对政府的干预， 一切商品都应该自由流动起来，人们想在市场上买什么，应该由人们自己来决定。因此，当他读到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米塞斯的作品时，惊为天人呢。而奥地利经济学派，简称奥派，诞生于100多年前星光璀璨的奥地利。当时物理学的波尔鲍利薛定谔，心理学的弗洛伊德，生理学的南德斯泰纳，以及哲学上的卡尔波普尔等等等等，这些可能我们都熟悉，都像薛定谔的猫一样，全是用量子力学打破旧世界的新学问。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了解奥派经济学了？因为异端，因为他要毁灭中央，解放个体。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就像牛顿时代的宏观力学一样，对我们深入量子理解个人毫无用处。他坚决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计划，认为自由市场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根基，否则人类社会不过是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循环，毫无前途可言。阿根廷现在的电锯总统米莱就是一个奥派信徒，而川普也说米莱是他最喜欢的总统。米莱和马斯克这俩奥派师兄弟呢，也曾贡献过挥舞电锯的名场面。马斯克的效率不和米莱的电锯行动基本上就是一个东西。米莱上任后直接把21个政府部门砍到了9个，推行休克疗法，紧缩财政，对市场放任自由，废除多项阻碍市场发展的法律法规，甚至说要废除国家。他给自己的狗狗起名莫里罗斯巴德，这正是奥派大师之一。米莱说自己的很多经济决策都是和狗狗商量出来的。总之，罗斯拜入的就是这样一个奥派神教，他还自封为米塞斯的门徒。慢慢的，他意识到自己不想当什么物理学家，也不想在办公桌后坐一辈子到退休，他要当切格瓦拉和乔布斯的结合体，他要用奥派的电锯来改变世界。接着罗斯选择退学，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上，开始和社区里的无政府主义者接触，了解他们的想法。2010年1月呢，他在老家奥斯汀租了间小屋，可在这里理想却被现实死死地拉住。为了谋生，他尝试做电子游戏、卖保险、写文章，但他觉得这些东西做起来心里总有一团东西堵着。在2010年那天元旦呢，他在日记里写，这非常令人沮丧，我一无所有，我投资失败，游戏制作也失败了，我放弃我前途光明的科学家职业，去做什么投资和企业家，结果一无所有。这时一个叫做唐迪的朋友找到他说，我正在创办一个二手书销售网站，要不你来帮我做网页吧。罗斯欣然接受，但此时呢，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站上了人生的十字路口。2011年1月，唐尼要去达拉斯出差，出差前呢，他给罗斯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把他仓库里那50000本书盘点上架。这是一项机械的工作，枯燥乏味，但罗斯却很乐意地做，因为他有了充足的时间来思考，就像冥想。做着做着呢，一个想法就在他脑海里出现了，他像顿悟了一样，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想法是创办一个交易网站，人们能在上面匿名购买任何东西，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已经为他想好了一个名字，就叫做丝绸之路。为了保持匿名性呢，丝绸之路无法通过常规的浏览器访问，必须使用洋葱浏览器技术。这项技术诞生于1990年代的美国海军实验室。两个刚从麻省理工毕业的学生，本着无法追踪的军方诉求呢，开发出来了这套浏览器系统。平时我们上网购物，监管者可以轻松地看到我们的电脑 IP， 然后通过 IP 精准定位你在哪里。哪怕你隐藏了 IP， 但支付的时候呢，你的银行信息也会让执法部门看到你是谁。在洋葱浏览器上，用户的信息会在发送前层层加密，就像包裹起来的洋葱，每个节点都只知道上一个节点的信息，无法知道整个洋葱的样子，所以监管者无法根据一条线索追踪你真正的位置。如果你在纽约，你发出信息的 IP 却可能来自英国、日本、法国，实时切换。后来实验室研究的重点转移，洋葱也就这样流落到了民间，而这可是用军用级别的东西来匿名隐藏信息啊，在民间相当可怕。所以当2009年洋葱浏览器开发完毕后，它迅速成了暗世界的纽带，军火、药物、特殊行动在上面深不见底。但这只是从信息上匿名，交易系统怎么办呢？支付必然会牵涉到个人隐私啊。 罗斯说，不用担心，我已经关注比特币好几个月了，它的去中心化纯匿名点对点就是天生为暗世界而生，洋葱加比特币，丝绸之路将让经济自由主义变为现实。可丝绸之路上线后呢，却根本没有人访问呢，罗斯不得不跑去表世界做宣发。2011年1月27日，他化名奥朵薄荷糖，在一个专门种蘑菇的 BBS 里发帖说，我偶然碰到一个叫丝绸之路的网站，可以让人匿名买卖，你们听说过吗？说完还留下网址，让大家别去错了。29日了，他又用同样的昵称在比特币论坛 Bitcoin Talk 上发帖，还是那套话术，这妥妥的就是小号引流啊，大家谁都看得明白。果然，事实也反映出了这一点，网站光顾人数增长缓慢，倒是罗斯自己上架的酒精云南蘑菇了，很快被抢购一空。丝绸之路网就这样不温不火的运行了四个月，终于在六月份的时候，罗斯看到日增百万的用户数据，张大了嘴。原来有网红写了篇文章介绍他的网站，和暗世界的人见面很危险，稍不留神就会吃香者。如果想像买灯泡或者买书一样轻松简单的网购暗世界，那就用丝绸之路吧，而且他送货上门，就算有执法部门发现包裹不对劲儿，只要你没有签收，那你就没有责任。看这广告写的，罗斯那小号引流还是太冷了。但随着日均百万的用户增长了，政府也很快盯上了丝绸之路。罗斯在日记里写道，美国政府，我的打敌已经注意到我了，而且想要我彻底毁灭，我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感到十分脆弱害怕。罗斯开始在电脑上加装智慧程序，准备去往多米尼亚的逃亡计划。他的朋友唐尼眼看事情失控，劝他赶紧关掉丝绸之路，女友也和他因此大吵大闹，遗憾分手。但罗斯却依旧在恐惧中执迷不悟，一方面是奥派的理想，另一方面则是年轻人哪见过每天数万比特币的收入啊。虽然那个时候比特币在表世界看来不过是毫无价值的虚拟币，但罗斯在奥派的理想加持下，感受到了君王的虚荣，也知道这些虚拟币将在未来意味着什么。于是他选择欺骗好友和恋人，说网站已经卖掉了，然后只身一人搬到加州旧金山，合租在市中心。在这里，他把自己在丝绸之路上的 ID 改为恐怖海盗罗伯特，灵感来自于一部1987年的老电影。这是一个代代相传的称号，每代继承者都有着神通广大的力量。罗斯这么做就是要成为匿名世界的标志，让丝绸之路的用户都认可的权威。但很快，海盗罗斯呢被卷入了匪夷所思的事情，有关部门也朝着他高举的海盗旗进发。2012年4月，罗斯忽然收到一条私信，来信者自称有钱人。丝绸之路先生，我想买下这个网站。同时他还给出了一份商业提案书，丝绸之路的优势在于沟通和分销，但同时也缺乏一次大整合来摆脱小作坊的模式。罗斯很赞同他的想法，也给出了他报价10亿美元，而且考虑到未来丝绸之路的发展，罗斯还觉得这个报价已经很低了。罗斯对有钱人坦言，丝绸之路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门生意，还是一场革命。此后呢，罗斯一直与有钱人保持着联系，他了解到有钱人是个多年挣扎在暗世界的销售，来自多米尼加，单眼失明，两人聊天内容开始只涉及业务，后面也涉及到最新上映的电影，乐队一副密友的架势。罗斯还听取有钱人的建议，把丝绸之路的比特币支付服务器放到了冰岛。有钱人也逐渐取得了罗斯的信任，开始负责一些丝绸之路的运维工作，报酬全部用比特币支付。突然有一天呢，罗斯发现自己有一名手下正在偷自己的比特币，价值差不多有35万美元，而且已经被警察带走审问并释放，很可能吐露了关键信息。罗斯勃然大怒，他给这人的平时待遇并不低啊，也不是不允许他们挣外快，但背叛罗斯无法容忍。罗斯有这名员工的真实身份信息，他叫格林，住址如下。就这样，罗斯把这信息交给了有钱人，让他教训教训格林，然后让格林把比特币还给我。你觉得多久能完事儿？得花多少钱？还没等有钱人回复了，几天后罗斯改变了主意，能把订单从教训改为。有钱人同意了， 大约一周以后，罗斯收到了一张格林脸朝下趴在地上的照片。有钱人说麻烦已经解决了，罗斯给了他16000枚价值80000美元的比特币。罗斯越过了红线，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行使暴权的独裁者。现实中格林消失了，但在罗斯看来，这只是一个不会亮起的 ID。 2013年3月，罗斯又参与了另一起命案，事情有点复杂，我们简单说，就是有人勒索罗斯说，如果你不替另一位供货商把他欠的钱给自己补上，那他就要曝光丝绸之路网上9家顶级供应商、15家中小型供应商以及数千客户的真实信息。这对匿名网站来说是致命的，也动摇了罗斯丝绸之路的根基。罗斯勃然大怒，要收拾勒索者，于是他在论坛悬赏50万美金，很快就有人接下了委托，并在不久之后呢，把处理结果发给了罗斯。一时之间，暗世界开始流传阎王点卯的传说，罗斯就是这里的活阎王，大家只能老老实实地遵守他的规则。但与此同时呢， FBI 特勤局、国土安全局、缉毒局、国税局、表世界的5大金刚也早已倾巢而出，但丝绸之路背后的君王到底是谁，他们却始终没有头绪。于是他们选择蹲守，等待海盗露出那只木头脚的时候。克里斯塔贝尔是 FBI 网络犯罪部门的资深探员。2013年5月，他发现红迪网上有一个帖子，某用户警告罗斯说丝绸之路的 IP 正在泄露，但罗斯却觉得这是危言耸听，还在上面说永远不可能有人找到我的 IP。 塔贝尔以此为突破口，通过不停地在丝绸之路登录页面输入错误的用户名和密码楼，收集网站返回的数据。经过大量的尝试以后，塔贝尔发现一个特殊的 IP，这个 IP 并没有匹配洋葱路由的节点 193.107.86.49。 他把 IP 粘贴到浏览器，丝绸之路的登录界面竟然出现了。塔贝尔明白，这意味着他已经发现了丝绸之路服务器的真实 IP 地址，冰岛。很快塔贝尔又从冰岛拿到了丝绸之路服务器的资料，他发现丝绸之路的搭建原来竟然如此的粗糙。罗斯并非专业程序员出身啊，搭建网站全靠自学，说没人找得到他也完全是说大话。塔贝尔查出罗斯用来登录丝绸之路服务器的主计算机叫做 Forsti 冰霜，这台计算机信任的计算机呢，又都有一个统一的加密密钥 Forsti at Forsti， 并且他筛选出了丝绸之路已知的最后一次登录记录，旧金山露娜咖啡馆。接着国税局的员工加里又发现了罗斯最早自己给自己当水军时发的帖子，加里记录下发帖人的 ID 奥朵薄荷糖，带着 ID 搜索了，他又看到了奥朵薄荷糖的其他帖子，尤其是比特币论坛上的这一篇，其中竟然有罗斯本人的邮箱地址罗斯乌布里奇 at 谷歌.com。 加里继续搜索罗斯乌布里奇这个名字，一篇完整的领英简历就出现了。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个阳光开朗的大男孩竟然是美国举国追捕的暗网之王。再去查证了，他发现奥朵薄荷糖的 ID 改成了 Forsti， 认证邮箱也改成了 Forsti at Forsti.org， 直觉告诉他真相就在眼前。他赶紧和其他部门通气交换情报， Forsti 和罗斯乌布里奇果然是同一个人。2013年9月，美国海军拦下了9张不同的假身份证，上面都是这份简历上的同一张脸的不同照片，证据确凿，罗斯就是恐怖海盗罗伯特。2013年10月1日下午3:08，抓捕行动开始，他们必须将罗斯和罗斯的电脑一起抓获才能定罪，而且还要赶在罗斯自毁电脑之前完成这一切，相当有难度。但是他们却为罗斯设下了这样一个天罗地网。这时罗斯正坐在旧金山图书馆格伦公园分馆里看书，忽然他身后一对情侣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罗斯本能的扭头去看，但几乎就在他扭头的同时呢，一名干员也转身拿起了罗斯的电脑就跑，还一边跑一边用鼠标让电脑保持不要上锁的状态。而那两个争吵的情侣呢，其实是伪装的便衣，此刻正和周围的便衣一拥而上，将罗斯死死地按在地上。罗斯很快被指控贩毒、骇客、洗钱、参与持续犯罪活动等7项罪名，最终被判2个无期徒刑，外加40年监禁，不得假释。 在持续审判的三周里，法庭外为罗斯申冤的人络绎不绝，他的母亲也气得住进了医院。在 FBI 关闭丝绸之路之前呢，该网站已经累积了超过十几万的活跃买家。FBI 陆续从罗斯和与罗斯相关的账户里发现了20多万枚比特币，当时市价3100万，如今市价220亿美元。罗斯几次上诉均被驳回，几次减刑请求也被无视，直到川普在今年年初对其进行特赦。币圈、政治圈、金融圈再次同时把目光投向了这起案件。原来不仅罗斯案本身疑点重重，案件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可能关乎全人类未来生活圈的途径。川普自上任以来，面对36万亿的美债可谓绞尽脑汁，哪怕仅仅支付利息，这也是每年10000亿，每天一睁眼缴还的27亿欠条啊。更可怕的是，这些欠条的总规模还在以每天45.4亿的速度增长。俗话说，人死债消，而这笔钱的最大债主呢，不是日本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公司美联储。如果美联储没了，川普的化债也就差不多成功了。但美联储却又是美元的主人，这个世界上只有美联储能印美元，而美元和石油挂钩，世界大宗商品也几乎全靠美元结算，所以美元是中心化的，属于一个强力的、私人的，甚至凌驾于美国政府之上的巨大财团。美元是他们生金蛋的母鸡，如果谁要伤害美元，他们就不会让谁好过。中东的一位位枭雄退场了，石油背后的霸权苏联倒台了，他们曾经是那样的无敌且寂寞。但暗世界中，罗斯所创建的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一把用来斩杀美联储的宝刀。在丝路社区，人们使用去中心化的比特币，没有任何政府或层级能够控制它，而且在其运行的2年多时间内呢，仅几位非专业人士认为整个庞大的经济体系竟然没有丝毫错乱，更别谈什么危机和崩溃了。和美联储这冗余且不断通货膨胀的情况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丝绸之路是一个美联储消失后未来主义的社会实验，它只是昙花一现，却吓得恶龙要将之赶尽杀绝。有人说，这或许就是罗斯获得如此不合理量刑的原因。法院指控罗斯犯下了持续犯罪集团活动罪，这意味着他们认为罗斯是犯罪集团的头目。但在调查中呢，罗斯并不是丝绸之路唯一的创始人。众所周知，罗斯的编程技术很烂，靠他自己丝绸之路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上线呢，所以他经常向自己一位名叫贝茨的大学同学请教编程问题。开始贝茨并不知情，罗斯只是告诉他在搞一个绝密项目。后来贝茨一再追问呢，罗斯只是跟他说自己在建立一个人们可以购买任何东西的网站。贝茨知道后并没有退出，而是继续提供技术支援，还承诺不会告诉任何人，不会出卖罗斯。但是在法庭上呢，他为了自由，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脱罪，将锅全部甩给罗斯来背。而关于那两起命案呢，杀手有钱人的身份其实是一名缉毒局的卧底，真名叫做卡尔福斯。他精心编排自己的人物小传，处心积虑地得到罗斯的信任，传递情报。当罗斯让他对格林下手的时候呢，他也只是威胁格林成为污点证人，和他合伙摆派。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人死亡，罗斯转给他的报酬他也没有上报，而是利用比特币的私密安全性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还有那起价值50万美元的悬赏任务，也根本没有任何人因此丧命，是另一名暗网分子詹姆斯·艾林森接待以后，同样摆拍诈骗罗斯。在罗斯背后，其实也隐藏着一个被他尊为导师的神秘人，代号中义琼斯。起初，琼斯只是一个种子销售的大户，但不久以后呢，凭借技术和运营上的一些建议，他很快成了罗斯的密友和顾问。罗斯说，琼斯是他见过最有主见、意志最坚定的人，甚至尊称他为导师。当罗斯的亲朋好友都建议他关闭网站的时候，是琼斯让他坚持往下干。当罗斯要有钱人把格林暴打一顿的时候，是琼斯要求他直接做掉罗林。恐怖海盗罗伯茨的这个代号其实也都是琼斯建议他使用的。 琼斯曾说，如果你以后不幸被抓，海盗这个代号会传给下一个网站管理员，而我会买下一家小型直升机公司，然后快速低空掠过，劫狱带你逃出升天。但他从来没这么做，并且直到2023年，这名长期居住在泰国的加拿大人才正式被捕，判刑20年有期徒刑，远不如罗斯严重啊。继续深挖，罗斯似乎甚至不是丝绸之路的主要运营人。一名来自国土安全部名叫贾德的卧底探员声称，他发现恐怖海盗罗伯特另有其人，名叫马克。马克是一个法国人，曾经是全球最大比特币交易所的 CEO， 有能力调动庞大的网络资源。而且马克手下的一家网络公司为前往丝绸之路网做中转服务的托管。贾德还有证词说，他发现恐怖海盗罗伯特的声音在2012年4月份的时候发生了改变，因为马克的英语并不是母语水平，所以他能听得出这就是马克。但对马克的调查呢，在罗斯的邮箱地址被查出来以后就戛然而止。2014年马克公司的大量比特币被盗，随后他申请破产，而当时的比特币已经涨到了快1000美元一枚，他这里到底有多少，是不是拿去做了某种封口费了？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罗斯被逮捕之后。庭审中，罗斯的辩护律师主张罗斯并不是丝绸之路的主谋，这一观点在以上诸多证据未决的情况下被法庭无视掉。总之，按照以上的证据和推测来看，罗斯并不是主要搭建网站的人，没有行凶，也不是恐怖海盗罗伯特，基本是按照导师的指令在行事。但从结果上来看呢，罗斯却是量刑最重，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人。整个事情非常诡异，罗斯为什么会成为众矢之的？相比于其他人，他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他重获自由又意味着什么呢？川普在今年一月有关特赦的帖子中说，当初给罗斯定罪的那些人和那些试图将政府武器化来对付我的人都是人渣。这样看来，川普将罗斯和自己拉到了同一战线，站到了将政府武器化的那些人的对立面。川普指责执法部门和情报部门被用作政治工具，针对个人进行不公正的审查。看到罗斯，川普或许想起了3年前 FBI 受司法部的授权，如何把海湖庄园搅了个地翻天吧。川普要化债，要干掉美联储，要解放美元，罗斯则是要追寻奥派经济学的理想，去中心化，让世间从此再无任何政府与银行。2025年6月初，罗斯被邀请到拉斯维加斯，在比特币大会上进行演讲，除了对一直以来支持他的人表示感谢之外，他说，今天我来这里只说三件事，自由、去中心化和团结。接着他给所有人讲了一个有关黄蜂的故事。那个时候丝绸之路网还没有爆火，罗斯还在郊外的出租屋里一边种蘑菇一边运营网站，小屋很陈旧。他刚搬来这里的时候发现房檐下总共有7个黄蜂蜂巢，有一个就在大门的正上方。一般这种情况呢，需要专业的灭虫队或者消防队来处理，但由于缺钱，罗斯决定自己上手来干。他想起儿时父亲教他的一个方法，拿一条毛巾铺在地上，慢慢的靠近蜂巢，然后突然袭击，黄蜂被封在毛巾里面，蜂巢也就能够被顺利摘下来。罗斯从来没有自己尝试过，但他选择了最外面的一个蜂巢，因为他当时认为如果有其他的黄蜂来咬自己，自己可以马上跑掉。但事实证明他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他顺利端掉了一个蜂巢，其他的黄蜂就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一样。就这样，7个蜂巢全部被罗斯处理掉了。罗斯在狱中想起这件事，开始思考是什么让他对小小的黄蜂有所忌惮。他发现每一只黄蜂都是独立的个体，无法预测行为，每一只都可以对他发起攻击，黄蜂是自由的。同时黄蜂有7个巢穴，他们是去中心化的，可是当一个巢穴受到攻击的时候，其他巢穴的黄蜂并没有过来帮忙。罗斯说，当时但凡有一只黄蜂过来盯我，我肯定会逃跑，但这就是黄蜂输掉的原因，他们自由，他们去中心化，却不团结。罗斯回忆，在监狱里，囚犯们会分成很多派别，互相争夺资源。在现实中，我们被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货币分成了很多身份，也在互相争夺着资源。 所以罗斯在读书的时候就发现，世界会像他崇拜的奥派大师米萨斯说的那样，看似在发展，但只不过是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崩溃大循环，资源分散重组又分散。但当丝绸之路完美运转起来以后呢，他发现奥派的预言并非不可破解，周期循环并非没有变数，救赎之路就在其中啊。阿根廷的总统比莱整天拿着电锯，别人都看他像个疯子似的，但他却早已用奥派思想武装自己。主流经济学靠的是数学模型演算推理，再加上大量的历史数据验证分析，而奥派则说了，这些我们都不需要，经济学归根结底是人类的行为学，经济规律就像人类行为跑步跳高思考决策一样，是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在人的逻辑思维当中的。自然而然的，奥派经济学主张个人主义，罗斯的偶像米塞斯说，只有通过完全避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限制，才能实现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价格，只有当个人获得充分的经济自由时，才有可能确保政治和道德的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者想买卖什么，政府别管也管不着，因为这是个体人类的行为，就像走路跑步思考决策一样，无法被外部干预。罗斯在判决前给法官的一封求情信中也写道，丝绸之路的初衷是让人们拥有自主选择追求幸福的自由，我认为人们不应该被剥夺这项权利。但是很快有检方律师反驳说，如果罗斯真的深入了解奥派经济学，那他就应该知道究极自由市场最终只有两个结果，一是崩溃，二是繁荣的崩溃。没错，这是奥派的悲观人类预言，叫做商业周期理论，也叫做百年轮回，最早出现在米塞斯1912年的著作《货币与信用理论》当中。他认为呢，经济危机具有循环性，而且必然会发生，就像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开始的信号是通货膨胀，银行会以很低的利率释放出更多的贷款，甚至打电话追着借贷人说继续借吧，借多少都可以，而借贷人拿到钱以后呢，便去大量的投资房地产和金融领域。但很快呢，萎缩的需求和广场协议戳破了泡沫，日本进入了失去了10年、20年、30年。如何破局？米塞斯把衰退比喻成一场宿醉，当你头天晚上喝大酒，第二天早上起来头疼的时候呢，并不是因为你今天早上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昨晚就不该喝那么多酒，身体之所以会感到不适，是因为正在排出毒素慢慢恢复。米塞斯说，以奥派对周期的理解，这意味着要让经济自愈，这个时候最不该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刺激经济恢复衰退，因为刺激是周期的开端，用另一场大酒来解酒啊，的确有人这么干，但你可以试试，很伤身体的呀。所以奥派预言的循环如何破局了？100多年来人们看不到希望，而100多年后了，罗斯、川普、米莱、马斯克似乎发现了什么东西能够一劳永逸，那不正是罗斯曾经实践过的暗世界丝绸之路加比特币吗？在今年比特币大会上，罗斯回忆说，在他还没有被关进监狱的时候，购买一个比特币只需要不到1美元，也很少人知道比特币是什么。但当他出狱以后呢，他发现类似的加密货币已经多如牛毛。罗斯认为比特币将是世界的未来，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生成比特币地址，把资产控制在自己手里，无需依赖什么中央银行，供给量也固定在总共2100万枚，不会像美联储一样悄悄地狂印美元，这也非常符合奥派反对货币人为扩张的原则。区块链也让比特币不会受单一团体的控制，点对点的直接发送，不受地理和政治的限制，同时比特币全球用户也都自发地维护网络，为了共同的利益合作共享，理论上比特币就是解决货币扩张引发百年轮回的特效药。罗斯被特赦以后如此兴奋，因为他知道他的经济自由主义理想最后一块拼图已经出现了，那就是川普。川普刚刚通过了天才法案，全称引导与确立美国稳定币创新国家法案，由于英文首字母缩写恰好是 GENIUS 天才的意思，所以简称天才法案。 该法案要建立一个美国官方为背书的加密货币稳定币，它去中心化，它自由，它团结，它每发行一枚都必须有1块钱美债来作为支撑，这是旧世界与新世界的天才版连接纽带啊。而它的发展呢，则注定终结现有的所有银行系统，转账结算不再需要银行，发行货币也全都靠算法解决，美联储这个旧世界当中的中央银行将被彻底架空，人类将从此走出奥派预言的经济循环。然而我们真的就能够成为美好新世界中团结自由去中心化的避风吗？无论未来如何，总之就在天才法案签署后，欧盟、新加坡、日本、香港也都先后颁布了自己的稳定币法案。但也有人说，罗斯将再次被出卖，哪怕稳定币成功了，哪怕我们走入了这样一个未来新世界，但他也很可能被历史从暗网之王不过描述成下一个巴黎公社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者。因为话说回来，稳定币毕竟以国家为背书，如果以后川普单方面决定把稳定币变成收割的工具，罔顾一稳定币等以一美债的绑定向全世界超发稳定币呢？这事儿美国早就干过一次啊，那会儿美元还叫美金，一美元等于35分之1盎司黄金呢。或许奥派经济学的幽灵真的能带我们走出这旧世界吧。当米莱挥舞着电锯上台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结果阿根廷的经济现在反倒被他搞得有声有色，2025年财政预算很可能赤字为零，官方汇率大幅贬值，出口竞争力大幅提升，这两点都是目前美国美元梦寐以求的东西啊。甚至还有阴谋论说，为什么今年4月米莱罔顾美国的不断警告，还是和中国签署了价值50亿美元的本币互换协议，可美国却依旧不敢和米莱翻脸呢？却依旧还要给他贷款呢？恐怕一切未来的剧本早就在更大层面上写好了，美联储为自己找好了新的宿主，他们早已研读奥派上百年，他们依旧知道如何利用奥派的思想继续在新世界统治未来。好的，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看的那本奥派经济学导论原来这么凶猛啊。